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翻到听我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翻到听我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再看一处圣经，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第九节到第十节，诗篇第九十篇第九节到第十节，翻到听我来读。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好，第一个主日，第一个主日总共两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第一，什么是你在生与死当中唯一的安慰呢？在生和死两者之间，我的身体灵魂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乃是属于我信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把在罪恶中的我完全的赎了回来，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了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来，甚至他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唯要做准我得救的功夫。因此他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地为他而活。为了叫你在这种安慰中快乐的生或死，有多少事情是你必须知道的呢？有三件事是我必须知道的，即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何等的大；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罪恶和愁苦中得释放；三，我当如何为这样的救赎感谢上帝。好，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耶稣又说自己什么？心里是柔和谦卑的。好，那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在诗篇第九十篇的第九到第十节，圣经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亲爱的各位，今天整个世界 大家都在忧虑当中，焦虑当中。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真正的安息之所。很多人他认为自己家财万贯，就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他觉得自己的粮食充足，并且仓房扩建的也够大，他觉得自己今天有足够的财富可以一生享受。但是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啊，我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积蓄的归谁呢？还有很多人，他以什么为觉得有安慰呢？他们认为自己家里某人在国家当中有权有势，所以这些人他一般跟别人一遇见就会说，我们家的某某人在哪一个部门当什么官，他觉得有了他，我整个家族就有依靠。还有些人呢，觉得自己我比别人聪明，我比别人厉害，我知识比别人丰足，我觉得我这一生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亲爱的各位，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所有指着这些夸口的人都有他们的遗憾，都有他们的愁苦，都有他们的忧虑。这个世界上因着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全人类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人活在世上是没有真实的安慰的。人要找安慰，只能如同在黑暗当中寻找光。人所找到的这些安慰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安慰。所以圣经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什么灾祸忽然领到他们。很多人觉得自己今天啊，我身体很健壮的，但是呢，一次的身体不舒适，一检查就得了绝症。昨天还觉得自己我身体比别人棒，以为自己可以活到多少岁，但是人算，外邦人说什么，人算不如天算。那很多人呢，说我今天家财万贯的，一次的经济危机使得他什么无路可走。很多人说我家某某人在哪里当官，一次的政治改换使得他什么身败名裂，你的偶像就不见了。所以亲爱的各位，海德堡要理问答在这里问我们说，什么是你在生与死当中唯一的安慰呢？一般的人都是在顺境当中才有安慰，有的自己做主的情况下才有安慰。但是人的生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却不知道。人在经验当中也知道人由不得自己，外邦人都知道人是由不得自己，但是他们把人归给谁啊？把人的这种由不得自己归成什么？ 命运啊，某某人命运比较好，某某人命运不好，所以他们经常会去什么，为了寻找安慰，看看我这一生还有什么啊好景没有，他会去找什么，去找谁，去找那个算命的啊，我家隔壁那个算命的啊，非常的啊，生意非常的红火，很多无知的女人他们会到他们那里什么送上门来，给他什么啊，把钱送给他，然后取一个名字都有800块钱，他说啊，所以他们想在那里什么看看我的命怎么样。其实这个人去算命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什么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经验来看他知道命运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那我们要得这个唯一的安慰，你该怎么办呢？你是生也好，是死也好，是顺境也好，是逆境也好，你都有安慰，那才是安慰。所以我们活着什么，不再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担心最坏的打算，接下来我发生事情让我死掉，我也什么有安慰，在安慰当中生，在安慰当中死，这不是阿 Q 精神，这是什么真实的认识上帝啊，你也要真实的认识自己啊。所以在回答这里当中说，在生和死之间，我的身体灵魂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很多人想什么，我的生命我做主，对不对啊，我的生活我做主，但是你如果没有认识到你的身体和灵魂都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就不会有安慰。那刚才我们唱的诗篇，圣经说愿外邦人知道自己什么不过是人，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人是谁，从哪里来，该往哪里去，人掌握在谁的手中，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怎么可能有安慰啊，他们肯定会去寻找安慰啊，寻找安慰他会去哪里找，在该有的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朵可以听得到，心思意念可以想得到的这些事物当中去寻找。今天很多人也是拼命的追求啊，他们拼命的追求，他们是不拼命挣钱的人是不够吃吗？有些人当然是不够吃，但是大部分人是什么，并不是不够吃，那原因在什么？不认识自己啊，不认识自己，我的身体和灵魂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那属于谁？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不属于自己还有安慰吗？那看你是属于谁咯，对不对？外邦人他们去投靠他们的上啊，他们所谓的神，但是你说告诉他叫他们的神永远住在你的家里，他敢不敢？他敢不敢？不敢的啊。我家隔壁有一个巫婆，巫婆那个不是他们有那个灵位弄起来的吗，然后有人在那里什么上香点蜡烛，他把自己什么交托给他，他也自己去拜他，希望自己交托给他，但是当那个巫婆想把那座房子卖掉的时候，那个信所谓他们的这些人拜过的人他们都不要，这就他们就有什么就有矛盾了。那为什么不要？他说这个地方设过灵位的，他们这个神灵就会在那里。哎，你不是拜他吗？在那里那该多好啊，对不对啊？你上门去拜，还不如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来呢。接到家里来，他们不敢的，因为他们的这位神是不是信使的？ 啊，不是信使的，他们所谓的拜的这个鬼神啊，是魔鬼。并且还有人说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有个阿公，他是在啊从前一个教会里边的，有一个人说跟他讲说，他自己的孩子呢生下来就有什么呢，他说家里有闹鬼啊。我当然这些他们是迷信的原因。然后呢，那个阿公说，你生下来就报给鬼了，鬼子不在你家里闹才怪呢。孩子一生下来，他们是不是报给鬼啊？他说要什么做什么法事怎么样，必须要这么做的，所以他们生下来就报给鬼。所以今天你认为自的不属于自己还没有用，外邦人也知道身体灵魂都掌握在自己手上，掌握住掌握不住，掌握不住掌握不住。但是你要掌握在谁的手中？掌握在信使的救主耶稣基督，真正是属于他的。那下面呢，那属于他，他是怎样子对你的呢？如果今天我是属于一个人，他是苦待我的，他是陷害我的，那就极其可怕了，对不对？一个人如果是属于我啊，属于我一个自己家里的人，他是爱我的，他并且是全心全意为我的，那我属于他，那该多好。那些小孩子被卖成人贩子那里去，他也不属于自己，属于谁啊？属于那个人贩子。他会过着平安不平安？他不平安。所以你要是属于谁，他为你做什么，你要知道。还有什么海德堡要理问答是怎么说啊？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把在最终的我完全的赎了回来。他为你做什么？你原本在哪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原本在哪里？在罪恶之下，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啊。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赎买回来。我们打开圣经，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18节到19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不是凭着冷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耻的羔羊之血。好，我们能脱离这个败坏，不是靠着什么金银等物。所以你有金银，你有财宝，如果不认识基督的话，你对你来说有没有安慰？那是没有安慰的。并且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预备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好，我们本来在哪里啊？我们本来在罪恶当中，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在罪恶当中完全的什么赎买回来，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 34到36节。好的，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14到15节。刚才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判死而为奴仆的人。好，这段经文讲的是更加确切啊，上面说所有做谁的奴啊，顺从谁什么就是谁的奴仆。那从前我们是顺从谁啊？顺从罪，也是顺从什么？魔鬼。这里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从前我们本来是在哪里啊？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今天很多人他们整天老路寻求，去算命也好，去找巫婆也好，去拼命的在社会上追求也好，他们原因就是什么？怕死啊。但是人人怕死，人人都要死，对不对？人人怕死，人人都要死。有很多人怕自己冻死，很多人怕自己饿死，很多人呢怕被别人嘲笑，很多人啊怕病死，所以一生都是成了死的奴仆，因怕死而成为奴仆。但是你今天怕死能解决死的方法没有？世界上有一个人能解决死的方法没有？圣经不是圣经，历史当中那个秦始皇，他吩咐人要大臣要去什么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历史上那些名医都挂在那里什么妙手回春那个锦旗上啊，有再生医德啊。所以说你看到越传扬这样子的话，说明人就需要这样子，但是却得不到这样子，所以人就成了什么一生怕死而成为奴仆。人是多么可怜的。但是耶稣基督，你属于他，他却把我们从罪恶的奴仆当中，从魔鬼的奴仆当中，因一生怕死而成为奴仆当中，把我们给拯救出来。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些人劳苦担重担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贫穷的缘故？是不是因为没饭吃的缘故？并不是，这是因为人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到处去寻找，到处去寻求，怎么样才是自己真正得到安慰，越来越愁苦。所以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主耶稣把我们什么给救出来，你属于他却不知道，生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却不知道，这极其可怕。他不但拯救我们，还什么？他保守了我，耶稣基督所拯救的百姓，是不是今天拯救了我们，就把我们放在那里就不管了？如果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只是说我给你一个救恩，接下来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管了，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安慰？那也没有安慰啊。就像有一些人说，信主之前的罪耶稣基督为你啊舍命流血了， 信主之后的罪呢，你自己去解决，有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那说我拯救是拯救你了，你生病你死亡这些我都不管，你有没有安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基督徒照样是活在提心吊胆当中。但是基督徒或生或死都有安慰的原因是，耶稣基督不但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不但把我们从魔鬼当中拯救出来，并且他是用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已经付上啊赎价，一次献上付上足够的赎价，不单付上赎价，还有什么？他还保守我，说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来。那基督徒是不是说信主之后我们有安慰，是信主之后感冒都没有了，信主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啊不会，信主之后就不会有什么啊灾难的事情遇见了，有没有？有，还是有，对不对？你像约伯是不是敬畏上帝，是不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是啊。但是约伯却遇见了什么？早上我们讲过，约伯却遇见了什么？非同寻常的大灾难。但是在那遇见大灾难的当中，他仍然可以说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这句话是不是说若非天父许可，我的一根头发不会掉啊？连我的头发能够在我的头上是上帝赏赐的，掉下来呢是上帝收取的。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约伯在这个时候心里有没有安慰啊？有啊。他在被朋友这么误会的情况下，甚至从前尊敬着他的外在财富，并且他是一个高贵的王子的情况下，大家都尊敬他。但是在那个时候，从前尊敬他的拿石头打他，连孩子都什么拿石头打他，欺负他。但是约伯却说出什么？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末了他必站在地上。所以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所以那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细胞上帝都掌握着，我们属于他，不是单单外在的属于他，并且他的能力，他的什么，他用心的在守护着我们，眷顾着我们。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细胞会癌变，原因是什么？当然从医理来讲我们不懂，但是从整个是掌握在谁的手中？是掌握在上帝的。上帝如果不允许他癌变，会不会癌变？不会。那既然上帝若许可，带癌的人照样可以活很久，对不对？这掌握在谁的手中？所以若非天父许可，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那有些人也会讲啊，那天父若许可我的，我会出现大灾难怎么办？天父会不会虐待我们？如果有一个人有能力掌握我们却不爱我们，那就麻烦。巴不得这个有一个对象他没有能力掌握还好，我不属于他还好，他既有能力掌握我，又有能力什么眷顾我，并且是又是爱我的这位上帝。所以他下面还得不要来问他怎么说啊，说甚至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做成我得救的功夫。头发会掉，上帝真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苦待你吗？为了虐待你吗？不是啊。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啊，既然是叫我们得益处的，那今天遇见的事情可怕不可怕？就没有可怕了嘛。所以遇见或没有遇见的都是美好的，所以你人生当中遇见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那是多么美好。 所以你心里劳苦还需要靠自己去拯救自己吗？靠自己去解决自己的愁苦吗？你唯一的安慰从哪里来？是上帝那里什么所赐给我，上帝在掌握着我的生命，掌握着分分秒秒，掌握着每一个细胞，掌握着我身边的所有的一切。那好了，今天上帝若许可，这座房子会平平安安的。上帝若不许可呢？你认为平安的事情什么？不一定。所以地上任何事情靠不住，但是上帝却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话，那就好了，都是为我好的。小孩子有可能不理解，父母亲带他去打一针，甚至要去割一刀，当时觉得什么？不会吧，吓死了。但是真正理解，如果他从心底里真正理解家长的那个用意的话，他应该什么？大胆的去接受。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爱他的父母这样带他去割一刀的话，他的接下来结局是什么？是可怕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若许可给我们带来，就算是在人看来是大灾难的事情，也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益处。所以上帝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如果你对这一点不认识的话，你还会活在提心吊胆当中。我上一个主日讲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荣耀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在地上的荣耀也好，永远的荣耀也好，都是什么？上帝所赐给我们。上帝要收走有他的美意，上帝若给我们，谁也躲不走。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恩爱的丈夫，或者有个非常恩爱的妻子，或者你有什么保障，我刚才讲过，明天属于你不属于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啊。你说我好不容易把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儿子培养长大了，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家撑到现在，已经撑得不错了，像个样子了，那你能保住这今天的幸福吗？很多人在微信里说，幸福可以保鲜吗？可以保鲜吗？可以放冰箱里再放一段时间吗？没有的，说没了就没了，对不对？很多人夫妻很恩爱，上帝就先把有一方什么夺走。有些人呢，儿女很乖，忽然就什么儿女病了，先他而去。那我们今天如果把指望放在世界上这一切上的话，你就没有安慰。如果上帝要把我们的对象夺走，要把我们的财产夺走，要把我们这一切夺走，目的使我们得益处的话，我们早上讲过，你的心只是在什么，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的话，你完全可以什么交托给他了，你这样就可以什么坦然无惧，每天可以睡得安稳，每天可以什么安息在主的怀抱里边。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得救的功。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发现你曾经也许遇见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对不对？也曾经不管是在哪一些方面，情感上、事业上，或者人生其他的经历上，你也许都经历过一些受打击或者使你伤痛的事情，或者说那一件事情让我真的太痛了，或者说那段时间我为什么做出这样龌龊的选择呢？我跟你讲，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你如果没有遇见曾经的某一件虽然是非常简单或者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如果那一刻没有，你的从生下来生下的时间，或者生下来的家庭被生或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环不是真实所发生的那样， 你我都不会在这里，你我都不会在这里。如果你早一天生下来，或者早一秒钟生下来，或者是你的人的命运什么，在人看来说这个命运完全改变了，完全不一样了，或者你在考试那一天考的，你说本来我可以认真一点，我怎么会考到那所学校去，或者说你这个事业本来我在那一次的事业当中我努力一点可以成就什么大事的，或者我谨慎一点不会中别人的啊诡计的，这一切发生，既然发生在你身上的大事小事都是掌握在上帝手中，那上帝他的杖他的杆都在安慰你，引领你到哪里，到青草地上，领你到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在哪里？在真教会里边。安歇的水边在哪里？真教会里边。所以上帝能够引领你到真教会里边，对你来说这是什么最大的福分了，啊，这是对你来说是最大的福分了，所以你这才是你的安慰啊。所以基督徒，如果你一直还活在过去的伤痛当中，说明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遇见那件事情，你怎么还成为伤痛呢？你要为这些事情什么感恩啊。所以接下来会不会遇见伤痛的事情，可能不可，知不知道？也不知道啊。我知道，像保罗所说的，他从前爱我们，现在爱我们，我们指望他永远都要什么，都要爱我们。所以亲爱的各位，所以这就是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啊？不是说你从啊这个生意做不成了，给你做一个大生意啊。基督徒呢，上帝啊，很多人特别是假教会里感恩节的时候上来什么讲啊，数算什么感恩了啊，整天讲的是什么，说我今天在这里做生意做不成了，到了那里得到一个好的机会，赚了一大笔钱。各位，你如果把指望安慰在这里的话，好，下面有一个人坐着的说，我本来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可以赚一大笔钱的，反而到别的地方什么亏了一大糊涂，那怎么办？你这个就是什么，这就不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唯一的安慰啊，只有一个安慰啊，对不对？所以在顺境逆境当中你都能安慰的是你什么，还好上帝那一次让我遇见，本来那个我所向往美好的情感没有成功，本来我所向往的那个事业没有成功，本来啊，我不想选择这样的婚姻，反而我选择了这样的婚姻，今天已经成就在我身上了。好，那对我来说什么，这就是引我让我认识基督啊。所以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你如果真的在自己生命当中你都觉得气馁的话，你想想，他说50年前你在哪里，再过50年后你在哪里。我们那也许有些小朋友说50年前当然他不存在，对不对？那小朋友说50年之后呢，我还是活得好好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40多岁的人了，再过50年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对不对啊？基本上是不存在。那既然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地方有谁？只有属于基督和没有属于基督了，对不对？那我们先做过100年之前你在哪里，100年之后，那在座的每一位都不存在，对不对？100年之前大家都不存在，100年之后我相信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存在了。那不存在的时候，你今天过的有一些你会想象着什么，上帝还好引领我经历那些事情，他的杖他的杆引领我，让我可以得救恩。所以亲爱的各位，你今天要把这样的信念搞清楚，并且要教导你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他若许可都是为了我的益处，说并且什么，说因此他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我们打开罗马书第8章 我们早上也有讲到第八章十五到十六节，发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统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圣灵和我们的心统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才是有安慰的。你今天说自己有安慰，很多人说我也有安慰了，我死了有天堂的。我跟你讲，圣灵没有住在你心里，你是没有安慰的。圣灵和我们的心，圣灵是借着什么来印证？借着圣道。圣灵借着什么来印证？借着我们爱上帝所爱的，恨上帝所恨的。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说，这圣灵就是你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圣灵有住在你心里了没有？如果圣灵没有住在你心里，你永生的确据正清楚吗？还是说到时候再说吧，今天反正聚会是啊，某某人去我也去，反正去呢说有天堂我就跟跟吧。永生的确据在你里面有没有？永生的确据在你里面，下面就会什么？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甘心乐意为他而活。你今天是甘心乐意为他而活吗？你如果没有甘心乐意为他而活，那你就还不是基督徒。你所受的安慰还是假安慰，还是假安慰。你活着有，也许说我今天还是有些安慰，死了就没有安慰，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他就是一个蒙上帝重生的人，重新活过来的人。也就是早上我们早上所讲的，有什么在他里边？有宝贝放在他瓦器里边，他就是发出莫大的能力的，这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人。那他就是一个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同活的人，是甘心乐意的。你今天不是甘心乐意，不愿意对付自己的一个人，你所要的还是世界，那你就不是一个有安慰的人。也说白了，这里就是一个什么？真实得救的人才是有安慰。如果不是一个真实得救的人，你就没有安慰。真实得救的人不是家里贴个礼拜单，不是你做过祷告，不是说你付出多少。真实得救的人乃是被上帝的灵重生的，一定是借着真道而重生的。没有真道的人，他再做多少，他所有的安慰都是假安慰。耶利米书第六章讲的怎么说啊？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很多人在假道当中被欺骗几十年，一直觉得我死了一定是有天堂的，但是当他死的那一刻，他一睁眼睛，原来在地狱里边。因为在哪？因为怎么样？他没有真道听到。在真教会里边呢，很多人没有重生，还是属血气的，没有为主而活的。为主而活的人，他是顺服上帝的旨意，乐上帝所乐的，恨上帝所恨的。这样的人你才是一个有安慰的人。所以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呢就有益处。你活着是基督吗？我早上讲过，你都是为自己而活，没有为基督而活，所以你死了是一定下地狱的。 因为在你身上没有看到圣灵的品质。所以你今天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为基督而活，你养孩子是为基督而养的，也就是说你养孩子也是为教会而养的，为养孩子是为了福音而养的，你的事业也是为了教会，你所有的一切结婚生子干事业都是为了教会。你如果不是一这样想，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因为上帝的荣耀你没认识，所以你得的那个安慰还是你自己欺骗自己，你一死了一定会下地狱的。上帝的儿女有上帝儿女的性情，有表现出来的，上帝儿女有记号的，以什么为记号？圣灵住在他心里为记号，圣灵做印记。所以上帝的儿女是什么？是可以认得出来，最起码你圣灵和你自己的心会统证你是上帝的儿女。接着圣道，好，那是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问。为了叫你在这种安慰中快乐的生活时，有多少事情是你必须知道的？有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啊？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何等的大。你要得救，你首先要认识谁？要认识自己啊，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约翰加文讲过一句话，叫人若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上帝，人若不认识上帝就不认识自己。所以你自己在上帝面前，你原来跟上帝是什么关系，你今天是什么个状况，今天你在地上没有安慰的原因在哪里啊？不是你没钱，不是你挣到钱你就有安慰了啊。很多人都说我的愁苦是什么？我的愁苦是因为我没钱，所以我拼命的挣钱就有了，有了钱我就有安慰了。如果上帝也真的给你一生够花的钱，让你够健康，也够幸福的过日子，你有真实的安慰吗？没有啊。你罪恶和愁苦，我得罪上帝，然后得罪上帝带来的愁苦是多大，你要搞清楚啊。你败坏的程度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要搞清楚啊。今天如果一个人有病，医生告诉他说你要动手术，不告诉他的病，他会什么？他会反抗，你为什么要在我身上割一刀呢？我不要啊，对不对？但是当他看了啊医生所造出来的一些病情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然后看到我这个病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医好我的，我只有绝路一条的。啊，后来有一个人说，这条是你唯一的道路，你这里有一个人可以医好你。他会拼命的去寻找那一条路啊！你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亲爱的各位，你今天所处的环境，并不是一种说我犯了一些错误啊。你的愁苦不是让他犯了一些错误的原因啊，而是什么？得罪了上帝，招来的是什么？愤怒和咒诅啊！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圣经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谁是不虔不义？不虔是对谁？是对上帝。不义呢？对人啊。不虔不义，面对上帝面对人，你是一个不敬虔的人。面对上帝面对人，你想敬虔，你能敬虔得了吗？敬虔不了。所以你的罪是何等的愁苦，罪带来的后果，包括将来在上帝面前，包括你自己的无能，这你要知道啊。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可能需要？我经常在讲到的时候拿亚当来做比较啊。亚当最痛苦是什么时候？就是那一刻他 他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给吃了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什么？生命与上帝隔绝的痛苦。亚当身上经历了，亚当身上有一样事情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应该对不对？他被造的状态当中，当时的被造的完美状态，那个时候亚当有没有体会过那种幸福？有没有体会过？体会过。但是他在幸福当中以为这就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他在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在什么时候才体会到那是真正的福啊？当他与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与上帝隔绝的那一刻，哇塞，原来那是什么？原来那才是幸福。但是想现在回到那种和谐当中去，还回得去回不去？回不去了。他在那里只有惧怕夺上帝，只有羞耻，然后就用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来遮羞。他只能在绝望当中。各位，你有没有认识到你也是在那种绝望当中啊？这就是你的罪恶和愁苦。所以亚当最开心是哪一刻？当上帝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三舍的头的时候，他是最开心的。所以罪恶和愁苦你首先要知道。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一直到第三章的20节，这一段经文就是把全人类都圈在哪里啊？圈在罪中，把全人类在圈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如果罗马书只有写到第三章20节，下文就没有了的话，全人类是还是什么？绝望的。所以你这种绝望你认识了没有？外邦人的绝望，犹太人的绝望，都伏在什么？上帝的审判之下，也就是伏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那在这样的罪恶和愁苦你知道了之后，那还有一件事情怎么知道？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罪恶和愁苦中得释放？各位，亚当当时只是愁苦，只是绝望，绝望他当然经历到了，对不对？绝望经历到，如果上帝没有给他一条指明他的路，他有希望没有？他就没有啊。所以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4章12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我们要靠着得救是亚当想出来的吗？亚当会想得出来没有？是亚当找出来吗？今天很多人都在找啊，很多人都在找啊，他也想有出路啊，在困境当中有出路啊，会借着什么？借着哲学，借着宗教，借着人文的东西，人本的自己的作为，想解决自己的苦境啊。甚至他们会借着什么？假福音，也想自己从其中得拯救啊。这个福音是哪里来的？是上帝那里赐下来的。这女人的后裔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各位，你信福音目的是什么？信福音的目的是什么？能够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那里去，就是与上帝和好啊。那借着什么与上帝和好啊？你要认识上帝和认识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圣经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今天那些在假福音教会里边的人，他们能够得救吗？ 他们知道基督是赐下来的吗？也许他这句话听过，上帝赐下基督来拯救我们，基督是怎样的基督知道吗？我当怎样被拯救？基督为我做了是怎么样的啊？他们当然也知道，说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嘛，啊，基督为我死嘛，基督为什么要死？问他，再问下去说，哎呀，这个谁能懂得全部啊？我是不懂得，这个基督会怜悯我的，就马上推到什么？基督的怜悯上去。我跟你讲，基督怜悯的人有基督怜悯的表现的，对不对？基督怜悯一定是带到他自己面前，以基督的灵来光照他，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愁苦，也认识到基督为我做什么。凡基督所爱的人，凡基督怜悯过的人，是因为你无知识，你成为什么？是你成为知识，有知识的人。这个知识当然不是说你必须考试考多少分，而是什么？而是那些必须认识真福音的人。那你说真福音圣经这么多，我能懂得完全吗？我就不认识字的，我怎么样？各位，关于得救的福音这事情，不认识字的人能不能听懂啊？能不能听懂啊？能听得懂的，能听得懂的。所以上帝借着讲台所讲的道，一定是开启他的心窍，是他什么？是他明白的。当然教会一定要传讲真道，这是必须的。教会要去牧羊，也要牧羊那些没有认识字的人，我们要对他什么？传讲真理，认识。所以把基督介绍给他，说你不要认为说那是农村教会，那是老人家。我跟你讲，农村教会再怎么他们的理性，如果被圣灵开启的话，就算不认识字，就算没读过书，他照样可以什么听得懂上帝的话语的。所以这里说，我当怎样从一切罪和愁苦当中，你要求救，然后又知道求救当中是从哪一条路，对不对？你要照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去信，你不是自己自救，也不是靠着别人啊，只有一条路。好，那第三是什么？我当如何为这样的救赎感谢上帝？你必须知道啊，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得了安慰了，得了救赎，天堂门票拿到了，但是他却不会过感恩生活的人，不是为基督而活的人，也就是说不爱上帝的诫命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还没有得到安慰的。我上面刚才也讲过啊，早上也讲过啊，因为你爱上帝的表现就是什么？约翰一书第五章的一到第五节，我们早上已经读过，对不对？你爱上帝的表现就是什么？爱他的诫命啊，遵守他的诫命啊，并且在那些得救的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所以这真实的信心在你里面，你就是会过感恩的生活，你就会谨慎的不愿意得罪上帝，并且什么积极的追求去荣耀上帝，这一生就是为基督而活的。所以过遵行上帝律法的生活。所以你回到今天在这里听道听听，回到家里把上帝的律法置于什么不顾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你应该感恩啊。各位，亚当在那一刻时候被拯救开心不开心？开心啊。那开心，他那个时候他就会想，哇塞，我在那个状态之下怎么样，多么的痛苦，这个时候我是多么的什么感恩啊，我在这样绝望当中仍然有希望了，他已经救我了。那我要谨慎的，主啊，我该做什么？保罗扫罗被在大马色路上被光照之后，首先他就会问什么？主啊，我该做什么？ 你就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保罗从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讲了之后，第十二章马上讲什么？十二章开始马上讲过感恩的生活。怎样的生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是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基督徒一生他是谨慎的查验。我记得前段时间跟弟兄姊妹在交流的时候讲过，怎么查验？早上先跟上帝开了会再出门，因为你是他的仆人啊，你的主人，你今天要做什么，你先要亲近上帝，主人对你说什么，出去你今天要谨守着今天跟开会当中得到的什么诫命，上帝的吩咐。但是听了吩咐之后，你一天肯定是有缺欠的，需要有所改进的，晚上回来再跟上帝开会，查验我这一天过来，我有没有，我报告在上帝面前报告，诚实的报告，我是不是过感恩的生活，是为上帝而活呢，还是为自己活，是过诫命的生活呢，还是过啊散漫的生活，我愿或者说是外邦人所谓的那种自由的生活，我的世界我做主。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很没有得救的人啊，得救没这么简单的啊，没这么简单的，不是说啊你存着侥幸心就说哦我得救了，我得救了，我天堂有份了不会的。所以你今天这种状态当中，你为了某一种状态不顾上帝的话，你在你今天的活生活活着是没有安慰，你死了更没有安慰。所以有些人说那是将来的事情，不是将来的事情，你有安慰没安慰是时时刻刻，因为上帝什么时候娶你走是不知道的，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是不知道的，你今天所谓的有安慰的这个处境当中，上帝要把你拆毁就拆毁，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所以你要反思啊，这三样事情你知道了没有？如果还不知道，你要么去询问你的牧师，你在哪一方面还不明白的，你要问啊，你要查考圣经啊，你要研究圣经啊，你什么是你最重要的？你不要认为你的事业是你最重要的，人死人去楼会变成空的，没有什么是你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什么时候走就可以，早上今天早上我在饭桌上跟我妈妈就讲啊啊，她讲说这几天有点高血压啊，医生叫他不用怕啊，他说医生叫我不用怕，我说你不用怕，当然不用怕，我说药你当然要去吃啊，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去见主啊，上帝若没有啊，上帝若没有娶你走，你怎么样再怎么样你死不了，如果上帝要娶你走，你想再怎么保也保不住。各位，很多人死掉都是因为生病死吗？很多人说我吃保健品吃什么啊啊，用什么来保护我的身体，保护得很好的，一下子一个车祸就没了，一下子睡觉就睡不醒了，这是可以解释的吗？医生可以解释得了吗？有时候解释不了啊，谁掌握？上帝掌握。那我们怎么办？做好准备。我早上就跟我说你到啊，你要做好准备去，明天出门的话你今天行李都要准备好。他说，我说到天堂去见天父，你也行李要准备好。他说准备什么呢？信就给说准备的是什么？准备的就是认识上帝，认识自己，基督随时接我们走我们就走，让我们活着我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各位，所以你生或死都有安慰吗？活着有安慰，死了也有安慰，那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你或生或死都必须要有 唯一的安慰，这安慰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在其他地方。如果你属于上帝的，你今天在你身上可以查验得到，如果不属于上帝，你千万不要自欺。我们的亲人被假福音所欺骗的，我们一定要刚强的对他们传讲，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爱你自己的百姓，真的只有那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才知道。因为那些心窍被你开启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也认识到你在耶稣基督里所施的救恩是何等大，并且他们也会认识到该怎样来过感恩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你的爱所夺了，被你的爱所俘虏了。主啊，他们的心是属于你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将这样得救真实的信心赐给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或生或死都有唯一的安慰，让我们不再被虚假的安慰、世俗的安慰所欺骗，让我们单单的安息在你的怀抱里面，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你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所赐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天父，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不但自己要如此的在你所赐的安慰当中，并且让我们成为平安的使者，在各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我们的亲人朋友都能够在你面前蒙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